美國總統拜登3月25日在參加過北約 NATO 的緊急峰會之後表示，他認為俄羅斯應該被逐出 G20， 亦都已經跟部分國家領導人討論過這個議題。不過他亦都說，如果印尼等 G20 成員國不支持，這樣至少應該提案給烏克蘭參加 G20 的各項會議。針對俄羅斯在 G20 的會籍的資格，美中展現了截然不同的立場。早在歐美國家傳出將俄羅斯踢出 G20 的評估的時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通過3月23日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表示，20國集團是國際經濟合作主要的論壇，匯聚了世界主要的經濟體，俄羅斯是重要成員，任何成員都沒有權利開除其他國家的成員的資格，力挺俄羅斯的味道相當濃厚。除了力保會員資格，俄羅斯駐印尼大使柳德米拉沃羅比耶娃指出，俄羅斯總統普京還打算親自出席10月底在印尼度假勝地巴厘島所舉行的 G20 峰會。印尼是這一屆 G20 的輪值主席國，已經列出今年要聚焦推動的三大峰會主軸，分別是全球衛生機制、永續能源轉型和數字經濟轉型。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研究員彼得·哈吉納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將俄羅斯除名的提議不是幾現實。他說，早在俄羅斯在2014年並吞克里米亞的時候， G7 亦都只有做出暫停俄羅斯會籍而非除名的決議，而且 G20 一向採取共識決，因此不是幾有可能付諸正式的表決。只要單一個國家表態不支持將俄羅斯逐出 G20 的提議，最終恐淪為空談。
Looking at the G7 record, it is a case of formally suspending it, not expelling it. It would have to be a consensus decision.
哈吉納爾說，參考 G7 的記錄，他之前的決議是暫停俄羅斯的會員的資格，而不是除名。G20 必須要做出共識決。針對這樣的決議，俄羅斯自己當然不會同意，中國不同意，南非亦都不會同意，還有數個成員國家亦都可能不支持，所以就這方面來說， G7 和 G20 的差異非常大。成立於1999年的 G20 成員國，除了 G7 的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之外，還包含歐盟和金磚五國，亦都就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國，以及其他七個經濟體，分別是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韓、印尼和澳大利亞。哈吉納爾長期研究 G7 和 G20 等國際組織，著有《20國集團演變互動記錄》這本書。他說，相較於 G7 重視民主和人權等共同價值，亦都著重處理安全議題， G20 追求的是各成員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包括在工位、經濟、金融和氣候變遷等諸多面向的國家利益。他認為，或者這些都是為何 G20 至今仍然對烏克蘭局勢保持緘默，亦都似乎不願意就地緣政治議題表態的原因之一。畢竟不少成員國仍然與中俄維持著互惠互利的貿易往來和互相依賴的經濟關係。哈吉納爾說，中俄的貿易夥伴關係除了建立在經貿之上，還有與西方抗衡的共同意識形態。因此他認為，中國在 G20 內對俄羅斯力挺，目的在於平衡西方的勢力。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利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表示，因為歐美多國一面倒地支持烏克蘭，因此中國必須力挺俄羅斯，一方面平衡西方的勢力，避免俄羅斯走偏鋒引發核戰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亦都有將俄羅斯當成是屏障自保的意味。
中國人就這麼想，如果俄羅斯敗了，下一步就是打中國了。那俄羅斯如果不敗的話，就等於救了中國了，就是一個維持平衡。因為中國人陰陽思維，一定要維持平衡，維持平衡才能夠互相平衡制約，才能夠穩定。
張利華表示，中國人就係咁樣諗嘅。如果俄羅斯敗咗，下一步就係打中國啦。咁樣俄羅斯如果唔敗嘅話，就等於係救咗中國，就係一個維持平衡。因為中國人陰陽思維，一定要維持平衡，維持平衡才能夠 相互平衡制约才能够稳定，这样的话中国力挺俄罗斯就等于是救自己。中国民间近来普遍流出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张丽华表示俄罗斯关系已经走上了悬崖边，唯有双方各退一步才能够化解。他认为中国政府愿意促成俄罗斯退兵，但是乌克兰亦都必须作出让步，完全承诺维持中立，不军事化，亦都不加入北约等。不过目前西方国家一再给予军事支持，等于是添火，比乌克兰顽强抵抗，不愿意让步，因此中国站队俄罗斯平衡一下，亦都令到俄罗斯有一些底气，用常规的军队持续作战，以免兴起核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俄二月初达成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给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盾，在西方各国自二月底以来纷纷对俄罗斯祭出多项制裁之后，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更透过视讯会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面提出警告，中国假若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包括经济或者军事方面的澳援，将付出严重的代价。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魏伯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在 G20 力挺俄罗斯亦都可能有其他的考量，因为中国今年是金砖五国的轮值国，再加上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九月亦都要召开年会，因此中国需要俄罗斯共商盛举的中国，假若不在 G20 表态支持，可能就失去了俄罗斯这个盟友。魏伯谷说，俄罗斯受到了西方制裁的冲击很大，已经跌出了全球前十大的经济规模，很可能持续下滑，而且它目前不论在经济或者金融的货币上面都已经同国际形同脱钩，因此就算俄罗斯财长或者央行行长参加 G20 的常会，其实意义不大，即使普京真是现身年底的峰会，亦都只能刷存在感。
现在大家都在抵制他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还想要在一些国际场合上有他的存在感。集团体对俄国来讲，我觉得他应该象征意义大于是之一。
魏伯谷说，目前大家都在抵制俄罗斯，所以他觉得应该还是想要在一些国际场合上面有他的存在感。G20对俄罗斯来讲，他觉得他应该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虽然G20属于沟通协调平台，所做的决议亦都不具强制性，但是三位学者都认为 G20 对俄罗斯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且它在 G20 还有中国、沙特阿拉伯等盟友关系可强化。不过魏伯谷又说，今年的国际氛围不利俄罗斯，普京假若执意出席峰会，可能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抵制或者甚至羞辱。
西方可以有一种做法是干脆不去嘛，第二个做法是我派低阶的，不要派元首，我就派一个代表去或者是次要的去，其实这对普京也没有面子嘛，我本尊去，结果你们来的是跟我不对称的，这个这样对他来讲也是一种羞辱。
魏伯谷又说，西方可以有一种做法就是干脆不去，第二个做法就是他派低阶的官员与会，因为元首的峰会他不要派元首，他就派次要的去，其实这些对普京也都没面，而普京本尊去的话，结果你们来的是跟他不对称的，那他应该相对来说也是一种的羞辱。多伦多大学的哈吉纳尔就认为，因为 G20 有重要的议题要讨论，各国抵制普京缺席的可能性并不高，反而是普京缺席的机率比较高，因为他在场外可能因为乌克兰战事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或者责难，气氛不佳的情况，普京改派总理代表出席有潜力可循。清华大学的张丽华就说，就算俄罗斯被强行逐出 G20 对中俄影响都不大，但是对欧美其实反而不利，因为这个举动可能是适得其反，致使普京更仇视西方，假如他因此走极端启动核战，欧洲将会陷入一片战乱的火海。但是台北学者魏伯谷说，虽然有待观察，但是 G20 应该对俄罗斯并没有重要到会令到普京因此走上偏锋。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